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第一章里有关于耶稣的各种形容，其中的一项，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金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些关于耶稣的形容和他要说的讯息有很大的关联。同样的形容在下面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信息里再度的出现。有一点想请大家注意的是，启示录里的每一个教会也代表了教会历史中的一个时期，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一对一的关系，次序和特征都完全吻合。我们会在查考每个教会的时候告诉你它所代表的年代。在今日这七个教会也同时存在，你可以在现代的教会里看到所描述的各种情形。从这个观点来看，众教会本身都具有这些存在的特性，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这七个例子里。同时，七个教会又代表了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我们会一一的加以说明。请让我们一起看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是这么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约翰在第一章里描述他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被囚禁在拔摩岛上，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人们开始领悟到耶稣的再来可能不像他们预料的那么快。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耶稣会立刻回来建立国度，也有一些谣言说主曾答应过约翰，他会在约翰死前建立起国度。但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里否定了这个说法。耶稣曾经告诉彼得，彼得将会寻道。彼得问耶稣，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呢？他想知道约翰的命运。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主耶稣的意思是，彼得，你好好注意你自己的事吧，我对约翰自然有我的安排。但是因为这句话，许多人以为主耶稣说约翰不会死。为了澄清这个误会，约翰告诉我们主并不是这么说的。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开始鼓励人们要耐心地等候主的再来。雅各也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耐心地等候神国的降临，所以教会也是尽心地等候主的再来。这时候就有好讥笑的人出来说，哎，主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吗？正义和邪恶永远打个没完。他接着拿出1897年的报纸，那上面的头条新闻和现在的新闻内容还真的相差不多。国度的应许在哪里呢？自从人类堕落了以来，世世代代 同样的历史不断地重复上演。我们要忍耐着等候国度的降临，如同我们的主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一样。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具有辨别邪恶和善良的恩赐。教会的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有邪恶混杂在教会里，耶稣曾用一个天国的比喻预先说明了这个现象。种子落在各种不同的土里，其中的一部分发生了不寻常的成长。教会像是一粒芥菜种，它起初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很反常的，芥菜种却长成一棵大树，甚至空中的飞鸟会飞来栖息在它的枝干里。飞鸟在圣经里代表撒旦和邪恶，他们常常栖息在教会里。事实上，在今日的教会里掺杂着许多的恶鸟。撒旦喜欢化妆成光明的天使，藏身在教会里。耶稣说了另外一个比喻，有一个妇人把笑藏在三斗面里，等到全团发起来，同样的，笑是代表邪恶，它可以浸透整个教会。我从来不试着为教会的历史做任何的辩护。事实上，教会的历史真不光彩，我自己常常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觉得非常羞愧。当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学生们经常根据教会历史发表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历代的教会真是腐败极了，但是任何关于耶稣基督，包括他所传给门徒们的福音，以及圣经里一切有关他门徒言行的记录，或是谈到我个人对基督的信仰，我会坚决地辩护，毫不退让。对于教会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不会试着为教会找借口，或者为教会辩护。我会先道歉，接着说，耶稣基督所教导真正的基督教并非如此。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了他对教会真正的心意，做一个信实忠心的见证人。你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有保持教会内部洁净的能力。一个健康的身体自然的会清除体内的毒物。教会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一样，如果它失去了排毒的功能，刚开始会感到衰落，如果情形不改善，渐渐的就走向死亡。这个清除体内毒素的功能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我们真感谢神赐给教会这个排毒的功能。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们是奉主的名辛劳的工作。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为主辛勤的工作，事工非常的多，教会活动非常活跃，各个肢体也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真正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如何勤劳地服侍他，他最盼望的是和人们有一种爱的关系。神在这个时刻对每一位听众最想要的，就是他想要和你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忙着服侍神而忘了亲近他。其实真正使神喜悦的并不是忙碌的事工，而是你轻轻松松地坐在他的脚边，和他分享一些快乐的时光，单纯地爱他，享受他的同在。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起初的爱心是指每一个人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所经历的那种兴奋和激动。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我还记得当我刚刚带领你出了埃及，在旷野里带领保护你，成为你完全依靠的时候，你曾经如何的爱我，你曾经大大的欢呼赞美我，但是为什么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很想念你对他最初的爱，那种热切没有保留的爱。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他以堕落这个词来告诉我们，你对神的爱正在走下坡，你现在的爱应当比最初的时候更加深沉，更加坚固。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记得当时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是多么的勇敢，愿意跟随他到任何地方，乐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心里是感到多么的兴奋啊。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主提醒我们要改变心意，回转和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警告我们，他不会待在一个没有爱的教会里，他会转脸不看这个教会，也不在其中行走。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主如此的自称是为了做这项宣告，如果教会不悔改，我会转脸不顾，我会离开他。他是指那些没有爱心的教会，缺乏爱心是现在许多教会的共同问题，因为没有爱，圣灵就离开了。接着就发生了人和人之间的争吵、斗气和一堆乌烟瘴气的事。保持这个爱是这么的重要，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经历神迹奇事。保罗曾经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不是行神迹，不是医病的恩赐，也不在于讲方言，而是神要我们有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如果缺乏了爱，一切的言语都只是噪音，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一切的根源。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这个责备令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沉思。他说，并要悔改，否则这个教会将失去神的同在。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党的人做了些什么事呢？希腊原文 Nicholas 或是 Nicolaitans 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Nicos 是指祭司或是祭司的职分， Los 又可以拼作 Lodi， 代表一般的人。尼格拉党是一群人结成一个属灵的特殊阶层，他们把自己摆在神和人之间，他们的论调是，哦，你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经过我，我会代表你到神的面前为你祈求。耶稣亲自否定了这个说法，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借此宣告，靠着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希伯来书里我们读到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只有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到父神的宝座前，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五旬节教会实行一种所谓的牧者团体，就是典型的尼克拉党的行为。会众必须将生活里的大小问题告诉这些牧者们，接着他们代表神告诉你，你是不是该和他结婚，你是不是该买这样东西，你是不是该做这笔生意，或者是你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等等等等。这些牧者所谓的牧养和领导，实际上是自封为主，凌驾在众人之上，这就是尼格拉党。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天主教的神职制度里观察到类似的行为。他们教导人们到神父的面前忏悔，神父为你求神，并且代表神赦免你的罪。这个情形就成了有人夹在你和神的当中，这人阻挡了你和神之间直接的来往和交通。等一会儿我们讲到推亚推拿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尼格拉党的繁衍和成型。所幸的以弗所教会憎恨他，和主的立场一样。为什么主耶稣要憎恨尼格拉党呢？因为耶稣为了废除这个祭司制度，死在十字架上。过去人们因为罪的缘故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为了世上的罪人成为赎罪祭，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直接和神交通。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原因是，当时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吃园子里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只除了当中的一棵树，其上的果子神嘱咐说不能吃。亚当有完全的选择权，伊甸园中也有生命树，他大可决定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他决定去吃知识树上的果子，好知道如何分辨善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亚当一样做了同样的抉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神赐给所有人类的生命树，但是人们往往选择了知识善恶树，他们想要探索有关邪恶的事情，他们对邪恶方面非常的好奇。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移植了这棵树，当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派遣基路伯把守通往园子的道路，以免人们再回来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会造成一个后果，也就是人们将永远存活在一种罪恶的状态里。对人类而言，这会是一个最恐怖、最悲惨的经历。神保护我们，免得我们陷入自己的荒谬和错误里，但是有一天，这生命树会成为我们的食物和供应。得胜的，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他就是那棵生命树，只要我们吃这生命的粮，我们就能得到永生。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以弗所教会又代表了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描述记录在使徒行传里，一直到所有使徒都去世为止。 在这个时代末期，人们开始将宗教形式化，而爱心开始冷淡。斯美纳教会代表了第二到第三世纪的教会，他们经历了罗马帝国极大的迫害和虐待。根据推测，在这段期间，大约有600万基督徒为主寻道，有一些是上身在狮子的口中，或是在刑架上被活活拉扯致死，数以百计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罗马帝国时代极力的想消灭基督教的结果。所以对这个将要经历大逼迫大患难的教会，耶稣给的讯息在本质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安慰和盼望的讯息。你要写信给斯美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记得这个耶稣对自己的形容，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因为有近于600万教会的信徒会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寻道。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在物质上贫穷，但是精神上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毁的人。耶稣曾经和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有下面的对话，他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是对谁说这些话呢？是一些宗教领袖，是法利赛人。他说明了这些人的源头，他们自认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遵守律法并不能使人称义，因为割礼并不在于外表的仪式，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发生在人的内心，是内在的更新变化，而不是靠着经历的那一种仪式。有许多的人相信律法，也认为自己守住了律法，可惜他们只是看到了律法的外表，其实真正重要的工作是在人的内心深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曾经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为律法是在我们心里，我们内心的意念和情形才重要，而不只是凭着我们外在的行为。神非常看重你的内心，而不凭着你的外在。他不会注意你外面做的仪文和形式，但是他重视你的心灵。你心里是不是还充满了对神的热爱呢？ 你对神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否单单纯纯的爱神，或者你是拘泥于律法和仪式呢？我体会到这些亵渎神的犹太人，他们自认为是属神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属于撒旦的团体，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为敌，他们处处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作对。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他们可能杀害你的肉身，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必不会受到第二次的死亡。对所有忠心信仰耶稣基督、为他寻道的信徒们，神用话语来安慰他们，给他们盼望。这里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呼召他们悔改，神给信徒们足够的信心，来为心里所信而寻道。我想建议你们读福克斯写的《基督徒寻道史》这本书，来进一步体会了解斯梅拉教会以及当时人们为了信仰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这里我们开始谈到坎斯坦丁时代开始发展国教的时期。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从他的口中有一柄两刃的利剑，这就是神的话，具有审判和破开区分的大能。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撒旦的宝座在哪里呢？是在世界里。若是教会想试着在世界里安居，那绝对是行不通的。教会若是开始和世界体系联合，成为政教合一的复合品，为正义立法或为宗教立法，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要从人的心里做起才有果效。你不能靠着颁布一些律法就使人成为公义，或者过着公义的生活，而是要靠着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里做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想要以世界为家。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的教训领着神的子民们开始膜拜偶像。在这个时期的教会开始为耶稣、玛利亚、使徒、圣者们和摩西等人制造各种画像和雕像，并且成为教堂建筑中的重点。这就是巴兰的教训，以拜偶像来取代对神的敬拜，用人类自己定规的方式来敬拜神。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有人说，嗨，我今天到了海边，我在海滩上敬拜神，我有同感，因为我自己也常这么做。 或者你说我在高山上敬拜神，我也喜欢这个方式。你瞧，神是个灵，所以人们要敬拜他，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敬拜神不用局限在某个建筑物中，因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应当随时随地敬拜他。神是个灵，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定规的敬拜方式。任何人尝试着用自己定规的方式来敬拜神，就是犯了邻里的淫乱罪。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教会历史开始逐渐地发展出所谓的专业性的传道，用牧师制度来统治一般人。但是在这里主再度地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神会在审判的时候以他的话语来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在古代，白石是用来表示接纳和认可，黑石代表否认或是被排出去。主说要赐他一块白石，我要接纳并且承认他，并且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唯独他自己才晓得这个名字。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现在罗马天主教系统已经发展的有一段时候了。若是听众里有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友或曾经有这方面背景的朋友们，我想先要求你们不要因我下面要讲的话生气，因为等我们讲到杀敌的时候，我们也会谈论那些新教徒的。主对于推雅推拿和别加摩至少还有一些鼓励赞美的话，他对于杀敌是没有任何赞美的，所以请耐心的听，我们会照着顺序讲的。耶稣对教会的教导中有某些部分特别让人感到不舒服，这里就是其中一项。我不赞同有些人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马上采取逃避的态度，说哦，这是不存在的，那真可怕，或者说你不应该如此批评论断。如果有任何不对之处，我希望神能够将问题表明，将我们做错的地方或是我个人的过错告诉我们。我不要做一个盲目又固执的人，说不，我们的办法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了。这种说法实在令我不能接受。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我喜欢的态度。我不希望自己的脑子里充满了自己的习惯和成见，而成为一个冥顽不灵的人，因此没有办法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乐意说给那些有耳可听的人。我盼望在神面前做一个敞开的人，若是我的言行举止有了任何缺失，神能够随时显示在我的心里，让我明白。相反的，如果我是一个守着教条、偏激狭隘、无法看到自己生命里缺失的人，对我而言，这是真正的悲哀。对于推雅推拿教会，主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在圣经里，凡是提到铜这种金属，就代表审判。祭司所使用的洗濯盆是铜铸的。摩西曾在旷野里举起铜蛇， 神用铜来代表他的审判，眼目如同火焰，火焰是象征审判时候的炼净过程，炼净的火。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里提到了罗马天主教的特点，他们的行为、爱心和信心，以及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善行，我对天主教里许多杰出的人是非常敬佩的。像是泰瑞莎修女，真是一位不平凡的人。这里的经节并不是针对个人而论，因为神拥有他的得胜者。这部分经节是针对着教会制度而言。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这里特别指属灵方面的混乱不专一，此即偶像之物。再一次的又提到人们膜拜偶像，对着陈旧的遗留物亲吻祷告。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一段话是主给我们的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天主教这个系统会存留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之日，到教会被提的时候。因为主在这里说这些人会受到大患难，所以这些教会是会继续存在的。但是对于以弗所教会，神没有给这类的提示。以弗所教会存在于第一世纪，施美拿教会是从第二到第三世纪。接着这个原先被康斯坦丁建立的教会体系分裂成东西两派，然后天主教开始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组织。神在这里警告我们，这个组织会一直存留直到末日，除非他们悔改，否则他们会被丢入大患难中。这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呢？人们若是悔改，他们就能够避开大患难。大患难是那些不悔改之人的审判，所以悔改能够拯救你，使你免除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为做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哦主啊，我求你照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来对待我。至于你们推压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治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赐给这个教会里的得胜者多么荣耀的应许啊！与他一同作王，有权柄辖管全地，接受诚心，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新教改革，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告诉我们，圣灵的丰满以及神的灵住在耶稣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新教是名存实亡的。假使你不相信，你可以到欧洲参观一下基督教后期的教堂，里面都是死气沉沉的。欧洲的新教徒改革运动实际上是死的，你声称自己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新教改革的问题之一是他们不够完全，他们引进保留了许多异教徒的习俗，那些敬拜仪式是来自巴比伦宗教体系。新教徒想要脱离出来，但是他们离开的不够远，他们的工作不够完全。所以我们在今日的教会里发现许多从巴比伦宗教体制里流传下来的习俗。我们刚刚才经历了一个，就是12月25日圣诞节。圣诞节起源于巴比伦，是一个极为异教化的大庆典。这个习俗流传到罗马，被称为 Saturnalia， Saturnalia。在这个节日，人们可以放怀畅饮，大吃大喝和交换礼物，用意是在于庆祝太阳穿过冬至线。教会沿袭了这个节日，新教徒也决定保留它。很快的又要进入大斋戒季节，这个习俗也是来自于巴比伦。由此可见，新教改革做得不够彻底。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也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他将要再度临到他的教会。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现今这个时代，有许多人不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有些教会甚至讥笑篡改，不相信主再来改变人类历史的应许。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在新教改革里，有一些人能够保持外在行为和内心的洁净，忠实的与主同行，他们是配得称赞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在父神面前认我的名。若是没有这个过程，我心里也确信主已经知道了，我会在父神面前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接着我们看到腓拉铁腓教会一群忠实的圣云选民，他们紧紧地持守神的话语，他们在晚上聚集研读神的话语。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即使有一部分的形容是出自于启示录第一章，但是这里的形容并不一样，乃是根据以赛亚书第22章。请大家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22章第21到第22节，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有关弥赛亚的形容。 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耶稣在这里针对以赛亚书第22章第22节提出宣告，我有大卫的钥匙，我要开门就没有人能关上，我要关上也没有人能打开。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读到这段经文，让我感到很兴奋。主行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打开了机会的大门，而且这门是没人能够关上的。我相信这个门是敞开的，直到主来，人是无法将它关上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不认为有所谓的超级教会或超级圣徒。有一种教派提倡超级圣徒论，他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平凡人只要走进电话亭，在里面摇身一变，换身衣服，等再出来的时候，只要对着敌人手指头一指，坏人就会应声倒地死亡。他们认为等信徒在世上终于能显明是神的种子了，那么信徒就能很少消灭一切神的仇敌。这是一派胡言。主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点力量，我们并不强壮。看到神在此地的奇妙工作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服务到整个地区，有这么多的人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歇着说，看呢、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会众。我们要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略有一点力量，感谢神，我们有这么一点点力量，感谢神，他替我们敞开了这扇门。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犹太人会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将这个启示放在他们的心里是神的工作。我本人目前还没有被神呼召成为对犹太国家或对犹太人做宣教工作，这不表示神就不差遣别的宣教士去做这份工作。神预定要拯救他们的，只是我没有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负担，我觉得神暂时让他们瞎了心眼，等到日子满足了，外邦人领受了福音，那时候犹太人也就会明白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常为这一天的到临祷告，但是在那之前，我只对那些愿意接受愿意相信的人来传福音。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因为你持守了他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因为我们持守了他忍耐的道，主应许我们不经历大患难。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耶和华希堪努，主就是我们的公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主没有要他们悔改，只是赞赏他们遵守了他的话。神也答应会保守他们。 现在我们讲到了偏离正道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代表了那一群传道人，他们控告雷根总统，因为他宣称那一年是圣经年，还有那群赞同堕胎淫乱和鼓吹任何邪恶言行的人，他们穿着牧师的袍子，口里宣称是为着耶稣基督做工，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和撒旦一会的。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启示录第一章，耶稣是那位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谁是那一位在神创造万物之初就存在的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教会处在一种令人作呕的状态，你说我是富足，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基金和捐款，自认为很富有，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教会对自己的评价和耶稣所给的评价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比。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指从圣灵得到的供应。凡我所疼爱的，神对于处在如此光景的教会，仍然不改变他的爱。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哦，主实在是太有耐心了，他还是爱这个离经叛道的教会。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如果神指责你，你应当心存感谢，因为他爱你。如果神纠正磨练你，你也应当感谢他，因为他待你如同他的孩子，一切都是出自爱。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实际上教会已经把基督关在门外了。你要是翻阅一下盖洛普统计资料，你会很惊讶地发现，有许多的牧师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格，不相信童女生殖，不相信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这种不信的传道士占了近50%到60%，真是很可悲的。有时候你会想，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当牧师呢？他们大可以另外选一个他们真心相信的言论，成立自己的教派，为什么要选定一本书，心里不能够全信，又不能认同呢？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不论是从解经学的观点来看，或是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一同享受晚宴都是一件很特殊的事。这代表了受邀请的人和主人的合而为一，耶稣永远想要和人们一同坐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耶稣想要和你联合成为一体，你只要打开房门，耶稣会进来和你成为一体，与你一同坐席。但是犹太人是不和外邦人同桌吃饭的，也就是他们不愿意与外邦人联合。你记得彼得到了哥尼流家，一进门他就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他带着歉意做解释， 但是他的确进了哥林流的家。神指示他除去这个和外邦人之间的藩篱和障碍，耶稣却不在乎这些。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讲完了启示录的第二大段，是关于现在的情形。下一周我们要查考第四章和第五章，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教会历史之后的未来情形。下一次查经我们会一起游历天堂。哦，神啊，请赐给我们善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对教会所说的话，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明了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审查我们的心，思念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知道自己的不义或者不诚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蒙骗自己而看不见真理。主啊，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或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合你的心意，求你以圣灵来关照我们的心。神啊，我们不愿意活在虚谎或是错误里，我们渴慕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就是真理。请教导我们你自己的话，使我们能够得到启示，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